谢谢敬拜团用诗歌带领我们一起敬拜神。接下来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祷告。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你曾应许我们永远不撇弃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说你永远与我们同在。现在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求你率领我们征战得胜。主啊，在这段疫情的期间，我们在跟病毒打仗，无论是我们个人身体的免疫能力，或者这个医院里面治疗病患的医疗人员，还是在研究疫苗研究药物的这些研究人员，主，我们好像一起在跟病毒打仗。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仰赖你，让我们可以依靠你征战得胜。主，这段期间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些人内心也感觉到很焦虑，很烦躁，很不安，甚至有一些愤怒。主啊，你帮助我们可以得胜。主啊，因为居家防疫的关系，我们家人在一起相处的时间比过往更多，有的时候夫妻之间、亲子之间反而产生了一些紧张。主啊，在这样子的家庭关系当中，我们也需要你帮助我们得胜。主啊，我们在这样子的紧张关系当中，发现了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问题，我们太喜欢掌控，我们没有办法信心的交托。主啊，你帮助我们在这段期间，我们愿意面对我们自己生命的问题，求神在我们的里面工作，求神为我们的内心做那属灵的手术，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更新变化。主啊，除了外在的环境要得胜之外，主还有好多是我们自己内在生命需要得胜，能够胜过过往的错误，能够胜过生命的软弱，能够胜过生命里面一些捆绑跟辖制。主啊，愿你率领我们征战得胜，使我们的生命突破再突破。主啊，愿你做我们的元帅，带领我们打那得胜的征战。谢谢主，动工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当中。主啊，让我们在这段期间真是经历到那个得胜的喜乐。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由彼得和为我们来宣讲神的话语，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主的道。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这故事的内容呢，可以用一句成语来描述，就是答非所问。那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一个有趣的答非所问的故事啊。那在历史上呢，有许多伟人，说起枭雄和奸雄，众人都知道这是说曹操。东汉时期呢，有人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那曹操呢，生性多疑，因此杀了不少的人，其中有给曹操开颅手术的华佗，以及睡觉时为曹操盖被子的侍卫。那平时呢，人们都会说伴君如伴虎，而陪伴曹操身边比待在老虎身边还要可怕。曹操手下有很多能臣，其中以这个五个人最有名，就是荀彧、荀攸、贾诩、郭嘉和陈馀。那曹操有拿不准的事情，总要向这几人询问。可是有一次，曹操向贾诩问了一个问题，贾诩心中有答案，却不敢回答。那曹操呢，有25个儿子，除去早夭的，其中有两个是最有竞争能力的，那分别就是曹植和曹丕。那当时呢，曹操是很喜欢曹植的，因为曹植这个人呢，年幼的时候便和曹操一起征战沙场，而且呢非常聪明，很有才能，挺讨人喜欢的。但是因为曹植比曹丕小，所以曹操一直拿不定主意， 便问贾诩的态度。那自古以来呢，这种事情大臣们都是不能参与的。杨修就是因为参与了曹操立太子而被处死的。所以呢，贾诩非常小心，但是又不能不说，说了话又怕曹操不高兴，于是贾诩便说：“我在想，袁绍和刘表不知他们为什么那么疼爱自己的小儿子。”那听起来看似答非所问，牛头不对马嘴。可是贾诩已经将心中的答案告诉了曹操。因为袁绍和刘表呢，是因为立小儿子而惨死的，所以呢，这无疑就是告诉曹操应该怎么做，但是却没有说出来。曹操自然也领悟了贾诩的意思，对贾诩更是加赏了。OK， 那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呢，是《约书亚记》第三章13节到15节。那经文是这样讲的：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看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那约书亚呢，是摩西得力的助手。摩西是因为得罪了神，所以不能带以色列民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所以因此呢，这个任务就交给了约书亚。好，那我们在这边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虽然时间和空间把我们都隔离了，但我们相信你的圣灵仍然工作，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灵，接受你的话语，好叫我们的生命得着安慰与造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来看这个人，就是这个持刀的人呢，到底是谁。在这段经文中，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为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在英文就是 pre-incarnate Christ。 那在旧约圣经中呢，有很多地方很多处经文都提到这位道成肉身前的基督。那其中呢，有一处经文就是在创世纪的18章，那边说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他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那这段经文呢，也告诉我们，这个其中这个人一个人呢，就是这个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好，所以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人是谁了，我们就来看，在这里呢，约书亚就问了这个人一个问题。约书亚到他面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可是那人的回答却是：“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很明显的，那人的回答是答非所问。就好比我们家小女儿在1岁多的时候，我很希望她叫我爸爸，所以呢，有一次我就问她说：“你要叫我达达呢，还是叫我爸爸？”她就用很无辜的大眼睛深情的看了我一眼，然后大叫一声：“妈妈！”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呢，也记载了许多耶稣答非所问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是在马可福音第10章，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 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那在别处的这个福音书呢，也记载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很有钱的少年官。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为什么耶稣会答非所问呢？原因是因为这个少年官问的问题出了问题。我们再仔细看一下他的问题有哪些细节。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心里已经想好了一个答案，他只是期待耶稣肯定他心里的答案。他心里的答案就是他自己以为自己是一个好人，做了许多善事，所以他可以承受永生。所以呢，从表面看来，耶稣好像是答非所问，但是其实耶稣回答的是针对他心里面已经想好的答案。所以结论就是说，这个少年官问的问题的不对的地方，是因为他心里的假设是错误的。因为人无法靠好行为承受永生，唯有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得永生。同样的，在约书亚记第五章，当约书亚问了那持刀的人，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那人好像也是答非所问，他的回答是，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可见的约书亚问的问题也出了问题。那么他问题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呢？当约书亚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心里也有一个设想。他第一个设想呢，就是他自己是军队的元帅，因为他问，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所以呢，从字面上可以看见，他觉得他自己是主导人，而那人，那持刀的人呢，是来帮助他的。OK。那第二个设想呢，比较不明显。他第二个设想就是他要来打的一场仗是地上的仗。OK。我们等一下会更深入的探讨这个设想。OK。可是约书亚比那个少年官聪明。当那个持刀的人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马上就这个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从约书亚的回应当中，我们就看见他马上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他第一个纠正的就是主仆的关系，他肯定了那人是主，是元帅，而自己是仆人，也是兵丁。他第二个纠正呢，就是不是那个人来帮助他，而是问那人有何吩咐。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会不会也像那少年官或像约书亚在祷告的时候问神错误的问题？当病痛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问神为什么让我受苦？但是我们应该问神的是，在病痛中你要我学习什么？当我们的生意失败，或是我们被解雇的时候，我们会问神为什么失去了祝福？但是我们应该问神，你要为我打开另一扇什么样的门？当我们感情受挫折的时候，我们会问神，为什么没有人爱我？但是我们应该问神，我需要在哪一方面的改进，好叫我能更爱别人？当我们看见世上苦难的时候，我们会问神，为什么容许世上的恶人？但是我们应该问神，我可以做什么，把你的爱带给世上的人？当我们面临挑战的时候，我们会问神，你为什么不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应该问神，我们当如何在这挑战中完成你的旨意？我在青少年的时候呢，我很喜欢打篮球。那没有人教我打篮球，我是无师自通的。Okay? 所以因为我是无师自通呢，所以我打球的时候呢，这个就是非正科班出来的球技啊。所以在球场上呢，我是怪招百出，因此呢，就是所向无敌。 连这个黑人的朋友呢，看到我都望风而遁。Okay. 但是问题来了，到了高中的时候，我的身高就保持不变，那其他人呢就越长越高，相形下呢我就越长越矮。本来呢我这个所向无敌的怪招呢，都变成了专吃火锅的烂招。说不定为了弥补我心中的缺陷，所以我才会娶了我比我矮很多的小太太。我记得那时候我天天祷告问神，为什么不让我长高一点？问神说，可不可以让我长到至少190公分，可以完成我梦想，进入美国那个篮球的大联盟，成为第一个亚裔的球星。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祷告，我问神的问题是多么可笑，多么幼稚。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学习问神正确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看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有何吩咐。在这边说，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这节经文是不是感觉很熟悉呢？是不是另有一个故事跟脱鞋有关？确实是，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那边，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利米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那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看那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那为什么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吩咐约书亚要把鞋子脱下来呢？脱鞋有何属灵的意义？解经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那其中有两点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那第一点呢，就是这个脱鞋子是代表约书亚对元帅的降服。那上个月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呢，也是有查到这个路德记也有一个脱鞋的故事。Okay? 在第四章的里面，这个波阿斯问拿尔米的至亲是否愿意赎回拿尔米的产业并娶路德为妻。那近亲不愿那个近亲不愿意，就在十个长老的见证下脱下鞋子交给波阿斯。那个经文是这样讲的，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与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好，那人把鞋子脱下来交给波阿斯，就是代表他把赎回的权利放弃了，让给了波阿斯。所以在这里呢，约书亚脱鞋就是代表把生命的主权并战争的主权交给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第二点呢，就是脱鞋代表约书亚把自己分别为圣来朝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中东的文化这个鞋子是代表不干净的东西，如果你想侮辱一个人，你就用鞋子丢他。Okay. 在诗篇的第60篇第八节那边有写，摩亚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鞋。菲利士啊，你还能因我欢呼吗？那这个诗篇呢，记载的是正是在大卫在北部与两河间的亚兰和拔索的亚兰征战的时候，以东呢从南面入境，打败了以色列。那约雅就被派遣转回迎战以东，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那这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对摩亚和以东辱骂，所以可见着这个鞋子是代表污秽的东西。OK， 很多年前，这个小布希总统在这中东的某个国家开记者会，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这个当地的记者呢用鞋子丢他。OK， 而且因为那个当时呢，当地很多居民呢对这个伊拉克战争非常的不满意。OK， 那小布希总统呢的反应也还算敏捷。OK， 东躲一个鞋子，西躲一个鞋子。OK， 所以在这里呢，约书亚脱鞋就是把污秽的脱去，代表分别为圣的意思。很多年前，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做《Chariots of Fire》。电影的主角是 Eric Little。Eric 呢是1902年出生于中国，父母亲呢是从苏格兰派往中国的宣教士。那这个电影的故事呢是描述 Eric 参加1924年的奥运会。那这个 Eric 呢，他是100米竞赛的选手，因为那个他多次拿下了100米竞赛的冠军，所以他是众望所归，预期会拿下奥运的100米竞赛的金牌。但是因为100米的决赛呢是在礼拜天，所以 Eric 因为敬畏神放弃了100米竞赛，而遭受苏格兰人的辱骂。Eric 退而其次的参加了他比较不擅长的400米竞赛，但是神大大的祝福了 Eric， 他勇夺400米的金牌，并且创下当时的世界纪录。电影就在这里结束了。大家看完这个电影都很受感动，因为 Eric 为了神的缘故放弃了他擅长的100米竞赛。但是 Eric 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一年之后 ，Eric 放弃了奥运会的荣光，前往中国做宣教士。最后，因为世界大战的爆发 ，Eric 在集中营过世了。他的一生为主放弃了一切，他一生的写照就是脱去鞋子，因为他站在神的圣地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约书亚、像 Eric 一样，脱去我们的鞋子，完全的降服并分别为圣的来到神面前？好了，经文看到这里，我们会有个问题，是为什么在攻打耶利哥的前夕呢？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要来召见约书亚，因为神要约书亚及以色列民明白，攻打迦南地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就会明白了。那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刚才已经研究过的，就是神要约书亚明白谁才是军队的元帅，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而且要约书亚完全的降服及分别为圣，接受神的带领。所以这边可以看到，耶和华是元帅，可见的打的是属灵的战争。第二点呢，就是神显示了神迹，把约旦河的水分开，带领以色列民从干地进入迦南地。这个第五章的开始呢，有经文告诉我们，约旦河西摩利人的诸王，还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那这时候呢，以色列的敌人都上胆了，应该是大好时机，一鼓作气的把耶利哥攻下，但是神却要以色列民暂缓，要做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件呢，就是神要约书亚给以色列民行割礼。在第五章第三节，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第二件事呢， 就是神要以色列民守逾越节。第十节，以色列人在吉雅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为什么神要以色列民做这两件事情呢？因为神要约书亚及以色列民明白，攻打迦南地是一场属灵的战争，因此神要以色列人行割礼并守逾越节，分别为圣，归向神。第三点呢，就是神吩咐约书亚攻打耶利哥的战略，就是七个祭司抬着约柜，带领兵丁环绕城，一日一次，六日如此，第七日呢要绕城七次。那之后呢，祭司吹羊角，众民大声呼喊，结果约书亚按照神的吩咐如此行，耶利哥的城墙就塌陷了。为什么神要以色列民如此行？因为神要约书亚以及以色列人明白，攻打迦南地是一场属灵的战争，他们攻陷耶利哥不费吹毛之力，也不伤一兵一卒，因为他们是靠祷告的能力击垮了耶利哥。弟兄姐妹，2020年是历史关键的时刻，世界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角落都受疫情的攻击。美国不但疫情严峻，也经历了建国以来罕见的大暴动，好像一团黑雾笼罩着美国。媒体天天报道都是消极的新闻，民众也是人心惶惶，社交媒体转发的也是一则又一则的坏消息。我们好像在跟瘟疫打仗，但我们天天吃的却是一场又一场的败仗。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虽然在地上跟瘟疫打仗，但是我相信现在在天上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属灵战争。问题是，今天你我要神来打我们的仗，还是我们要打神的仗？我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谨慎，做无谓的牺牲，但是我们是仅仅只是要神要来保守我们，消极的度过这一次的灾难吗？还是我们要像约书亚一样，分别为圣，降服于万军耶和华的元帅，打神国度的属灵战争？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也经历了两场大瘟疫，罗马民众也是人心惶惶，愤愤逃离罗马，得病的人呢也被抛弃在街头，自生自灭。历史家估计呢，这个罗马帝国四分之一的人民死于这个瘟疫。但当时的基督徒有很不一样的反应，他们因为神的爱，由于耶稣的教导，不但没有逃离，并且呢照顾被人抛弃的得病者。因为他们的牺牲，也因为他们的爱的表现，经过两场大瘟疫，信主的人大大的成长，以至于后来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中亚洲有一个某个国家，大部分的人民是回教徒，基督徒呢只占7%，那教会也是小小的。那这一次的疫情呢，也没有放过这个国家，当地的民众也是人心惶惶，但是当地的教会却发起一个简单的活动，就是用他们有限的资金呢，买了一些食品、口罩等，发给了他们周遭的回教灵舍。我最近是因为参加一个宣教机构的祷告会，所以知道这个消息。这个机构呢，也决定为这些教会筹款参与这个活动，把一点点神的爱在这一次疫情中传给回教的民族。弟兄姐妹，今天你我要来啊，要神来打我们的仗呢，还是我们要打神的仗？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神三次鼓励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第九节特别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今天这也是神给我们的鼓励，就是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赐我们每一个人一根小小的蜡烛，在这历史黑暗的时刻，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勇敢地点燃我们的蜡烛，照亮我们周围照亮我们周围黑暗中害怕受苦的人民，把神的爱、温暖和救赎带给他们。因为我们打的是神的仗，是一个属灵的战争。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在这历史黑暗的时刻，求你赐给我们勇气，把你的爱传给我们的邻舍，把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蜡烛点燃，照亮我们周围在黑暗中害怕受苦的人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